所以我还是很希望在《红楼梦》的阅读过程里，大家尝试不要忘掉青春主题啊。这个青春主题我们在前面有提到过，大观园基本上是为了迎接贾家嫁出去的长女贾元春做了皇妃以后回来的一个房子，叫做省亲别墅。而这个女孩子十五六岁嫁到皇宫去，她的青春其实已经结束啊。我们可以想象元春回府的时候见到父母亲，父母亲跪在地上的那个场景，其实是人世间最悲惨的一个场面啊。然后她也讲到说，你们现在哭，那么当年何必把我嫁到那个不得见人的地方。那么所以其实元春是在讲一个青春的结束，所以他后来下令把这个迎接他住过这个省亲别墅，因为他住过别人不能住，所以他说全部开放，让宝玉、黛玉、宝钗、探春这些十几岁的弟弟妹妹住进去。我觉得是在他的一个保护伞底下的青春王国。我们的青春不见得有人保护，我们的青春通常在大人的世界是被指责的、被嘲笑的，或者被侮辱的啊。我说的侮辱也许有点重，就是我们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常常因为服装的一点点不整齐，或者爱美头发留长了一点点，遭遇到很大的侮辱。可是今天我们回头去看，青春可以是一个很美的东西。就是如果一个大人还怀抱着对青春的回忆，他可以去欣赏一个青春。就是我有时候会觉得，在自己逐渐衰老的年龄，你坐在一个城市的角落，你看到阳光下走过的这些高中生，这些青春年少的生命，你会觉得有一种美，因为你活过，然后你曾经对自己的青春满意过，所以你会开始觉得这个青春真是美好，而祝福他们也可以把他们的青春像花一样的真正绽放出来啊。所以我相信青春并没有消失，青春会在你不管什么样的年龄你还能够欣赏青春的时候，青春在你的身上还是存在的。那相反的，当我们有一天会去嘲笑青春、侮辱青春，甚至去打击青春的时候，大概那个青春在这个人的身上已经消失了。那青春消失，这个生命一定是僵硬的形态啊，一定变成了一个僵硬的形态。所以我觉得我们使自己不管在任何一个年龄身体里面还保有那个青春的质素啊，绝对不是说涂粉啊、抹胭脂啊、然后美容啊把皱纹拉掉，我想不是，是说让你的心灵上没有皱纹。你的心灵上没有皱纹可能比脸上没有皱纹还要重要，就是保有那种弹性，保有那种对生命的一种很大的关心跟爱在里面。所以我常常在观察，就是我自己在负责大学里面的行政工作的时候，那些青春年少的男孩女孩，他们当然是谈恋爱啊什么，有时候一塌糊涂啊，又荒废了学业。可是自己再想一想说，哎，我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会比他们更好一点吗？那这个时候你会有更大的耐心跟他交换意见，可是不是说不准如何如何了，那不准是没有用的啊，其实是没有用，因为在他的世界，他的生命已经打开了，他对他自己身体的好奇，对别人身体的好奇，他对那个想要跟人接近的一种探索的那种爱，其实是非常复杂的。所以宝玉跟黛玉的关系，跟史湘云的关系，跟宝钗的关系，甚至他在梦里面跟他的一个辈分不同的秦可卿的关系，甚至跟那个已经出家的妙玉，一个是一个出家人的关系，这些十二金钗的女孩子，你会发现宝玉都是在欣赏，他会觉得每一个女孩子都像一朵花，然后这每一朵花里面，在大自然里面是如此光鲜亮丽，他去赞美这些花，他其实并没有占有性啊，并没有占有性，他只是觉得生命里面这么美好，在他自己青春的时刻，身边有这么多有性情的啊、有才华的、美丽的这些生命陪伴着他啊，变成他青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回忆。所以我想用这样的方式，大家去读《红楼梦》的时候，可能会读到一些很不同的方向跟观点啊，因为我觉得《红楼梦》这本伟大的文学作品需要重新还原到它的本质。它在世俗的消费文化里面其实已经被弄到有一点窄化啊，这个窄化你总觉得林黛玉跟薛宝钗好像老在那边吃醋，彼此憎恨，好像恨不得对方死掉，因为是情敌，这个都是很八卦的角度 我不觉得他们一定是这样。你注意一下，一个十四岁左右，薛宝钗十五岁了，林黛玉可能接近十四岁这样的年龄的少女，他们都喜欢一个男孩子是贾宝玉，可是他们彼此也在欣赏，不要忘记。所以第四十五回非常特别，叫金兰契互剖金兰语。我们知道义结金兰的意思，就是人世间有一种情感像兄弟一样，像比亲生的兄弟还要亲的，叫做金兰。那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在我们的生命过程当中，我们在小学开始到中学到高中，我们会有一些知己跟朋友真的变成一生的朋友。他不见得一定是婚姻上的关系，不一定是爱情上的关系。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回忆到，就是我们也曾经讲过，小学毕业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一唱那个什么青青校树的，全部人哭得一塌糊涂。那个因为那个时候有一种情感的纯粹。那义结金兰的这个金兰是在讲情感里面可能比一般划分的爱情或者友情更高的一种人的纯粹的两小无猜的状态。所以金兰契，契是一种结交的方式，互剖金兰语就讲出心里面最诚恳的一种关心的话。这两个人是谁？一个是宝钗，一个是黛玉。所以四十五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我相信在所有的电视连续剧、所有的电影当中都没有拍这一段，因为这一段是宝钗去看黛玉，然后宝钗觉得你这样怎么行，才十几岁老是咳嗽，身体这么弱，然后就说你到底平常在吃什么。那黛玉就跟他讲吃什么样的药，那又跟他说我是一个孤儿，爸爸妈妈都去世了，所以我寄养在外祖母家，那我寄养在这边添了人家很多的麻烦，那我身体又不好，如果我说我需要滋补，每天要炖一只鸡，每天要怎么样子，那底下的人更给你脸色看了。好，注意一下，黛玉从来不跟别人讲这些话的。黛玉是一个孤独高傲孤芳自赏的女孩子，她所有的心事都积压在心里面，其实也变成她生病的原因。可她这一次跟宝钗讲，宝钗说好，我也了解你的心情。其实薛宝钗她爸爸过世，她也是寄养在别人家里，所以她说我们住在人家家里真的不能太打扰别人。她说你这个病最需要吃的就是燕窝，她说我们家里面还买得起，那每天我拿一两燕窝来帮你熬成粥，你每天喝了以后可以滋补你的身体。我们看到只有在某一个年龄会做这件事情，就是我相信你在中学的时候，你曾经因为跟一个朋友很好很好， 你会关心到他家里面的什么事情，你会有时候很奇怪，你会为他去做一些事情，而且是很耐心的去做。那这个叫做第四十五回的金兰契互剖金兰语。你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那种低俗的电影跟电视的《红楼梦》里面讲到这个黛玉跟宝钗老是在那边争风吃醋， 你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世俗跟或者有一点低级趣味的走法。我的意思说，我们的大人的世界，我们的消费世俗的八卦是非的世界，我们会觉得世界上只有情敌，可是情敌也可以是彼此欣赏的。好的文学作品就让你看到宝钗最欣赏的人其实是黛玉，黛玉最欣赏的人其实也是宝钗，不是欣赏不会成为对手，这样可以了解吗？如果这个人跟你差距太大，他根本不是对手，差不多才会是对手。所以我们会发现《红楼梦》里面最有才华长得最漂亮的两个女孩子，一个是宝钗，一个是黛玉，所以他们两个是有一点对手，常常在比较说今天谁诗写得好。可是同时他们在比赛的东西也有一个东西是说，我真服了这个人，他怎么会这么精彩，他的生命这么精彩。我们能不能找回生命里的这个部分，就是有时候在自己的同伴当中或者同事当中觉得，哎，这个人真是能干，这个人的这种做人处事的周到，一方面你觉得，哎，他怎么比我强，可是同时你又觉得，哎，他真的是很服他。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是两面的东西，就是为什么他老比我强，里面又会有一点嫉妒，就是为什么他这么强，他这么美，他这么聪明，他做人处事这么周到，同时你又会觉得，哎，好欣赏的，如果我跟他做朋友你也很高兴。我觉得人的一个伟大的文学跟艺术一定启发人心里最惊人的东西，而惊人的东西是说它常常被世俗掩盖掉。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社会里面的媒体是非八卦，使得人性里面最好的部分根本没有机会出来， 啊，完全没有机会出来。所以那个东西越多看了，你越不相信人可以如此善待对方。所以四十五回是非常重要的啊，特别注意金兰器互剖金兰语，就是我们可能会第一次颠覆了我们对于宝钗跟黛玉的关系的看法，就是我们过去总觉得这两个女孩子一见面就争风吃醋。所以今天有时候看到比如说两个高中女生在高雄的一个什么有名的女中当中，你就会觉得如果我们的世俗社会都觉得她们永远争风吃醋，或者为了争第一名第二名打得头破血流，我相信这两个女孩子也真的会被引导到这么不堪的方向。可是如果能够给她们一些比较高贵的情操，她们可以变成非常好的朋友的，她们也可以变成生命里面觉得好幸运，我怎么会认识一个这么精彩的生命形式。好，我不知道我讲的清不清楚，就是说生命里面其实有一些很珍贵的部分没有被启发，所以好的文学作品的功能刚好是启发这个部分。